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管教是人生的一部分，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在性格的磨成和发展中，管教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父神这一位完全的天父，也对于属他的人施以管教。而透过神的管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明白人间的管教，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管教相信是每一个人都很想逃避的经验，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去避免管教。然而作为一个孩子，实在有许多需要被教导和改善的地方。如果做父母的和做教师的不加以管教和纠正，那么孩子就不能学好，这就形成了管教的必须。到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呢，在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职业上，也有些需要纠正的地方，我们又再一次需要别人的指正和管教。因此管教实在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历到。而来到神的管教，这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好多人都会问，神不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吗？他怎么会容许属他的儿女遭受这样的困境、试炼和苦楚呢？神为什么要管教他的儿女呢？神这么做不是很残忍吗？然而，神早就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管教人的神，他要管教凡属于他的儿女。原来管教这回事儿，对基督徒来说，是来自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对我们的爱。而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避免神的管教呢？其实这也不难。今天我们就要思想如何避免神的管教这个题目。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偏行己路，不犯罪，这样就不用接受管教了。不过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维持多久不犯罪呢？我相信很不容易。圣经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此外，约翰一书第一章第8节又说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既然我们还可能会犯罪，那么我们就得学习怎么样去面对神的管教这回事。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主要要思想哥林多前书第11章以及希伯来书第12章的几处经文。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保罗在这里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谈到守圣餐的问题。在初代教会当中，当弟兄姐妹在守圣餐之前，他们通常有一个称为爱宴的宴席，大家把自己的食物拿出来，然后一块儿用餐，借此彼此相交。这个意思原是好的，但是教会里边呢，竟然有些贪心的人希望多得一些食物，又另外有些人醉酒，然后就使得守主的圣餐变得非常混乱。我们知道守圣餐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埋葬和复活，以及纪念主再来的应许，好让我们的心在守主圣餐的时候可以更靠近主。可是当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竟然把圣餐这个礼仪弄得是一团混乱，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宴席。保罗坦白地告诉当地的信徒，神不喜悦这样的混乱。不但这样，神还要管教，而且管教已经来到哥林多教会中间了。好，现在我们就一块来看哥林多前书11章第28节到29节。哥林多前书11章28-29节，保罗在这里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弟兄姐妹， 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如果他们不明白圣餐的意义，如果他们不尊重主的心意，以及不尊重参与的弟兄姐妹，也不顾念其他肢体的需要，不依照神的心意去行，结果必定会招来神的管教。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30节到32节，保罗又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一段呢，是哥林多前书11章第30到32节。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12章论到有关管教的经文。请我们一块翻开圣经希伯来书12章，我们看第5节到第13节的经文。经文这样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以上所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第13节。前面一开始我们说过了，如果我们没有偏行己路，任意犯罪，没有走错，我们从来不陷入试探中，我们每一次都胜过罪恶，从不违背神的律法，那么我们是不会受到管教的，管教可以跟我们绝缘。然而如果我们不是那样完全，管教就绝对是需要了。神的管教其实就是神对我们的纠正，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偏行己路而招来的。而我们得承认，无论我们怎么样小心，怎么样努力，我们总会让罪侵入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是我们故意招惹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容许它停留在我们生命中而不加以拒绝，于是罪的权势就有机可乘，进入我们生命中。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是自愿选择犯罪得罪神的。明白了这些道理，有了这些概念之后呢，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管教就更加切实了。我们看罪在我们身上往往带来两个结果，头一个就是叫我们偏离神，第二呢是妨碍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神在我们身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要我们像他。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那么让我在这儿再重复一遍，罪在我们身上就叫我们偏离神，以及妨碍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叫我们与神疏远。因此任何让我们离开神的事物，神都要对付，任何妨碍我们学像基督的，让我们不能够更像这位救我们爱我们的主的，神一样要对付。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先对付这些，以至于神不用来对付我们。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自行对付了一切让我们离开神的事，我们自行对付了一切妨碍我们更像主的事、更爱主的事，那么是不是神就可以不用对付我们呢？前面我们说过，神的管教怀有一个特别的目的，那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要透过管教来使我们的生命圣洁。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9节到第10节这里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神管教人的目的是要纠正人，使人归回正路上，回到他美好的旨意中，在他所引领的方向之下，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神最终的目的，最终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或者说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语言和性格都要表彰神的圣洁，这是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句话的意思。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完全就不会犯罪了呢？不是，属神的品格、属基督的品格是圣洁的品格。神看见我们目前的模样，神必须纠正我们，为了要我们更像他，有他圣洁的样式，我们能顺服他，凡是遵行他而行，在生活中讨他的喜悦，这是他管教我们的心意和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要知道，平安和公义，这是分不开的。神管教我们所得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来，而这就是义，是圣洁生活的表现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头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圣洁，神管教我们，这是他训练我们的一个过程，目的是要我们迈向圣洁。管教是神训练我们的一个手法，为了要我们成为圣洁。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管我们信了耶稣有多久，是十年，亦或是刚刚信主十天，这个都没有分别。一旦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开始这个训练的过程，神就在我们身上展开工作，他要磨造我们，他要塑造我们，用各种方法来雕琢我们，使我们本来是完全不像主的性情，开始慢慢的有主的形象，越来越像他。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自从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在神的训练计划中一生没有停止。神的管教其实对我们就是一种鼓励。我们都可能犯错，我们都可能跌倒，我们都可能偏离神。神绝对不是就这样不管我们，把我们摆在一边。神的态度就是他要管教我们，他要训练我们，他要按照我们在某方面的特别需要来操练我们，按照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把一些管教加给我们。越是困难、失败、痛苦、伤心等等，这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是神用来训练我们、塑造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使我们可以在他圣洁上有份的工作以及安排。神渴望看见我们的生命最终可以反映出他荣美的形象。当我们明白了神管教人的心意之后，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管教呢？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在这里提到我们对管教应该有的态度。当神纠正我们，当神的管教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应当用怎么样的态度去回应呢？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经文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我们看见头一种态度，我们要以认真严肃的心情去面对，因为这是关系我们生命的事，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为了要纠正我们的错，让我们回到他的正路上。所以我们应当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去面对神的管教，绝对不能够不当一回事儿。那么第二方面呢，当我们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可灰心，意思就是要忍耐以及拿出勇气，不要因为神管教我们而灰心丧志，倒要忍耐并且坚持下去。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六节接着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其实我们明白呢，神管教的心意之后，我们反而在管教中得了安慰， 因为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希伯来书12章6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弟兄姐妹，父神是因为爱我们才管教我们，管教是表达了神的爱。虽然我们可能多方逃避，我们企图不理会神，然而神却以爱来对待我们。可能有人会问了，那么这样一位慈爱的天父为什么要这样苦待他的儿女呢？也许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有儿女的，为人父母的，为什么我们要纠正自己的子女呢？为什么我们要管教自己的子女呢？为什么我们觉得他们需要被纠正呢？这是因为我们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们为了他们的前途。我们如果不纠正他们，我们任凭他们随便活出他们要活的生活，那么将来他们可能会铸成大错，这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不受约束，没有管教，以至于将来酿成大错。我们不希望他们变得桀骜不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要适时的纠正他们，管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知错，能够改过，能够更成熟成长。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也看重自己的子女，神岂不是更看重我们吗？神管教我们的心，岂不也是这样吗？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6节、第7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好，明白了神慈爱的动机之后，我们不但要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去面对神的管教，我们也要用忍耐的心去接受，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的目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正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0节所说的，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另外经文又提到了顺服，这也是我们当有的一种态度。希伯来书12章第9节经文说呢，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对抗或者逃避神的管教，要全然的顺服，因为神的心意是美好的，是慈爱的。在顺服中要记得，这件事情到头来是一桩美事，是对我们生命大有益处的，目的是要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总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想到这儿呢，我们心就释怀了，我们就可以欢然的顺服在神的旨意中。那么要是我们不顺服神，我们抗拒，我们呼喊，我们想办法逃避，那么我们会让神感到很失望，因为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不能自由运行，我们不配合他，我们不欣赏神的心意和大爱，我们对抗神，那么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其实神也知道我们不喜欢被管教，这是因为管教会带来痛苦，管教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正如希伯来书12章第11节所说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没有人会喜欢被管教，被约束，那么这种心情和感受神完全知道，完全了解。然而神没有因此就不管教我们，神是为了使我们得着将来的好处，所以他要我们学习顺服，学习忍耐。虽然我们不喜欢被管教，但是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去做出回应。在人生的任何困境中，虽然可能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受苦，也不知道这些逆境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必定要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才可以获得当中的益处。我们可以问神，神啊，到底你在其中有什么功课要我学习的呢？你的心意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我的生命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会这样呢？我们可以求问神，神会透过他的灵帮助我们明白。其实人生并不是每一个逆境都是出于神的管教，有些苦难和逆境只是神特意加在我们身上，是神安排出现在我们生命中，为了要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忍耐度过，以及加强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招来的管教。 那就是说，许多的试炼和苦难并不是管教，而是神另外有他的目的。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所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呢是枝子。为了使我们多结果子，所以神才要修理干净。这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有管教，乃是神要我们多结果子，使他得荣耀。所以神看重我们，他修理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谦卑顺服，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任由神依着他的心意做工，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么苦难过后，我们会发出感谢，因为我们的生命成熟成长了，我们结果子更多了。这是神的工作和恩典。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正面的态度去面对，那么福气就必然随着我们。神会喜悦我们对他的顺服，即使我们暂时不明白，但是我们依然信靠他，顺服他。千万不要以为神之所以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是为了打击我们，为了惩罚我们，为了定我们的罪。其实不是，只有不信耶稣的人，只有抵挡神的人才会被定罪，而所有蒙神拯救的人是不被定罪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一切罪的刑罚。被神定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是只会降临在不信耶稣的人身上，而那是神审判的时候才会做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是神在定我们有罪，所以才要我们受苦。今天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神就是这样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大爱以及他给我们的厚恩。旧约圣经诗篇第103篇讲到神是一位美善的神。诗人大卫在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有非常美好的叙述，我们可以一块来看诗篇103篇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经文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第103篇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弟兄姐妹，虽然这是短短的几节经文，是整篇诗篇的一小部分，但是足以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怜悯和慈爱是怎么样无限量，怎么样的倾倒在我们身上。神是这样的厚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只是因为他爱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有旨意，有工作。只要我们放手让神做工，神就可以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人生是最美好也是最精彩的。弟兄姐妹，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一位是我们所信靠的神。神之所以不喜悦人犯罪，是因为罪会为我们带来伤害，罪会让我们尝到苦果，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不希望看见我们被罪所捆绑，被罪所辖制，被罪所损伤，所折磨，所以他才我们回到正路上，离弃罪恶，归向他。神管教的手在我们身上，不是要对付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塑造我们，为的是把更大的福气和恩典赐给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这样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一到十四节保罗所说的。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要享受生命的果效，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看见罪给人带来的伤害，不 不但如此，我们更是甘心把我们的肢体献上，当作义的器具，乐意让神使用。正如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既然神这样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理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主的恩典当中，而不要偏行己路，又轻看主所给我们的管教。愿主借着他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光照我们的心，再一次建立我们的信仰。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慷慨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L3R5ME， 你也可以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